他，
陶冶我们的性情，他陶冶了我们的性情。唯识呢，教我们陶冶性情，开展我们的喜乐。啊，这是这个第五个。第六个呢，是唯识，从唯识学里头，我们会很清楚的看到因果的关系。因果的关系，我们讲明白因果，明白因果，我们会很容易看到因果的关，因果的关系。这是第六。第七呢，透过唯识的修行修习呢，让我们的精神生活可以提升，慢慢的就从这个地方，我们才从有门从那里解脱出来。我告诉各位，唯识讲禅是唯识三十颂啊，最基本的教材，那就是成唯识论。成唯识论是谁造的呢？唯识论其实看起来是奉道义的，是翻译的，但是不是。唯识论呢，是玄奘大师融合了十位印度的这个论师啊，就是论师，唯识的论师，他们不同的意见融合起来，由他来口授，回击大师呢论笔把它写出来的。所以道理讲，它是一个综合的论著，而不应该是艺，不是艺术的。它是融合了印度的十个论师而融合的。它的主要目的是要解释唯识三十颂，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唯识三十颂这一部著作呢，那么它是唯识学的基础，是最重要的一部。所以我们通了唯识三十颂，那我们其他的都通，但是唯识三十颂通就必须要靠成唯识论，但是成唯识论很难念，三十颂也一样很难念，必须有人逐句这样子去解释。有时候一个句子里头一个字就代表着一个意思，一个字就代表着一个意思，所以唯识三十颂难懂就在这里。但我们借着成唯识论来解释唯识三十颂，可是成唯识论在开始啊要写的时候写了一个偈子，这个偈子是怎么写呢？他说：“即守唯识性，满分清净者。”书里头现在没有啊。即守唯识性啊，就是即守，就是那个，就是恭恭敬敬实践唯识的意思，也就是我恭恭敬敬的去实践唯识所告诉我的法门。让我真正明了，也让我在这里参透唯识性，这件事情满分清净者，就是真正去实现这个圆满的清净和清净自信。清净者从事里头真正解脱出来，转这个事成为智慧，转事成智，见佛性，是这句话。即守啊唯识性啊，那个即呢就是合字旁，右边是一个油，底下这个中指的指，那个极啊，啊，极真那个极啊，这个极守唯识性啊，满分清净者啊，这是一个分号。我今啊，是彼说啊，利乐诸有情。我现在，我今解释的是，我今是彼说。那个彼呢是指唯识这个说，我现在就是这个玄奘大师哈、啊、他现在，我现在是彼说解释哈、啊、这个唯识这个学理哈、啊、我现在要把它解释，为的是什么？利乐诸有情，是为了要利乐，让所有的有情众生，当然是指能够了解的有情众生，当然是你我们学佛的有情的啊，这些佛门弟子，利乐诸有情。当然如果是寒林蠢动他听得懂的，他一样是利乐诸有情啊。那么利乐诸有情，他帮助你成长，帮助你解脱，让你的今世的生活世间法一样可以活得欢喜，活得 丰富满足，所以要利乐诸有情。你可以知道说，唯识它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东西。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唯识的种种的文章、种种的著作，你读起来，它都是在解释唯识的里头的含义，它在用的这个层面上很少，这也是可以了解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从玄奘大师很长一段时间下来，唐过后，在宋、元、明到清，有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有门没有得到应该有的发展，所以用在用的这个使用的这个层面上来阐释的东西比较少。那我们其实也可以知道说，唯识这个宗在中国的发展一直是在清末的时候才开始又重新弘扬这个宗的，过去如果有的话也并不是弘扬的很兴盛的一个宗，但是它对于我们的帮助是很大。不过唯识的这个门却在空中里头，其他的宗门里头却还是通通都有讲述的，讲述的单独成为一个宗，在生活在修行上能够拿出来单独弘扬这么一个宗的，那这个宗并不是一个这个弘扬的非常兴盛的一宗，我们要做这样子的一个了解。但是唯识这个门呢，那么讲转世成就这个门，其实无论在过去的禅宗或者是净土天台或者是三论或者是俱舍，其实通通都会融摄唯识的东西，并不是说过去就没有讲唯识，而是单独成一个宗的，很这个宗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弘扬的很好，就是这样子。那么好，我们该回去把这个头呢把它交代清楚我刚刚说过的，佛在世的时候说空说有那么讲般若讲方等，都是般若的部分讲空，方等的部分讲有。那么佛灭度六百年以后，那么当时龙树菩萨呢就开始谈了缘起性空这个问题。你知道他谈缘起性空的时候，龙树菩萨所讲的这段话是怎么讲的呢？他说诸因缘生法，其实所有的你好命还是歹命你好鬼还是歹鬼，你有钱还是上下，都是因缘所生的法。这个因缘所生的法跟你的佛性没有关系，你的佛性仍然还是那么圆满清净的。你成佛跟你的那些因缘，是因为那些因缘障蔽了我们没有办法成佛，所以你也要看清楚，无论你是年轻还是老，你是男或者是女，你是地位高或者是地位低，这些都是因缘而已。所以你不必看人家地位高你就羡慕他，其实你去看看李宗同日子也并没有什么好过，你认为他好过吗？不好过啊，总统我不敢走啊，我不敢走啊，是不是很辛苦啊？这么多人是不是要指责他，这个这么多人他没有弄好，有这么多人要依赖他，我们要注意这个问题呀，是不是？所以我们了解，所以这是一个人做什么行业，这是一个因缘所生法。他说其实我们的人生就是事所变现的，而这个事呢就是从这里到那里，变现完了以后变成种子，种子又开始又出来又开始。所以他告诉你，他说你这个地方永远来来去去没有一个了期啦，所以诸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但是这个空不是没有，这个空就是佛性。我说即是空，以为是假名，这个空本身就借着什么？借着我这个人生，借着我这个生活，这个人生的舞台叫做假，整个这个人生就是个舞台，屋檐完了以后，舞台演完了还是下台，是不是？所以你看内阁一改组，大家有的下有的上， 这都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这个空不是没有，这个空是什么？是大家觉得这样子弄啊，那就有一个人就把它安，几个人就把它安排，就重新组合了，是不是？那也要重新组合，也是要有一个人打电话来，哎，某某人，我请你当什么长好不好？也是你愿意上钩才行啊，哎，你愿意上钩也是你的一个事而来的，是不是？可是你一上来以后，你有了这个事，你要转这个事成智才可以。所以一上了这个部的，当这个部长，走上这个舞台演这出戏，看起来这个东西叫假，是不是？啊，己所为是性，那个己字也有假的意思，也是这个假不是真假的假，是借着的意思，是不是？就是借的意思，它是一个舞台，一个过程，一直都是在这样子的状态。但是你演什么东西，对于你的佛性不增不减，你成功或者是失败，是得或者是失，跟你的佛性都不假，只是你现在在世里头在演这出戏，而且你执着在这个世里头，你才觉得痛苦，你执着在这个世里头，你才会迷恋，你执着在这个世里头，你才会脱不开来，你才会如此的烦恼，就只有这样而已。所以他讲了，他说诸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以为是假名，它也是一个假的意思。这个假名哈，就是舞台凭借的意思，也是中道义，它就是中道。那你要看到这个中道，这个中道是什么？这个中道是你知道它只是一个假，所以你要过河的时候，你要高高兴兴的过人生这条河，但是你可别忘了，河的倒影虽然很漂亮，你可不要跳到河里头去啊，就是这个道理。我以前给各位比喻过啊，人生就像一趟旅行，哎呀，你去过长江三峡去旅行去了，去又去旅行了，这个我们所谓这个桂林山水啦，啊，你又去看过什么哪一个地方多美啊？你要注意啊，那是一个人生就像一趟旅行，这个旅行是因缘所生法，它是由空来的。我说即是空，那个空就是我们的自性，是我说即是空，以名为假名，它只是一个人生，只是一个过程而已。哎，也是中道义。你只要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才能够。既是假，可是你从假里头，你不会执着在假里头，以名中道义，你在这个地方才看到中，所以也就无所谓是出世间法的问题，世间法怎么样，出世间法怎么样，就不是了。那么这样看来的话，每一个人都值得接受。哎呀，这个人长得这个样子，我们要接受。哎呀，这个小孩子长得这样，我们要接受。这个小孩子的成绩是这样，我们要接受。我们就不会，再也不会这样执着说，我一定要这个小孩子读这个，那个小孩子一定要读那个，那弄得我们内心里头压力，我们的内心里头非常的纷繁。我们只要跟小孩子讲，好好练书，只要肯好好练，怎么练，怎么练都是好的。你看，变化无穷，是不是？练完了以后拍拍手，到最后是不是还是要毕业，还是要工作，还是要人生最后还是要离开的？所以你每一次去参加过一次。啊，那个追悼仪式以后，你应该启发很大才对啊，对不对？可是启发不是只有表面上的启发，而是真的启发才可以啊。什么是真的启发呢？人生只是一个假，不是真假的假，是凭借的假。这个过程应该让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你把事看清楚，把为事，把这个事看清楚以后，最后你把事运诸于掌上。这个时候，你既可以工作，又可以生活，你既可以喜，又可以乐，可是你又懂得拍拍手走开。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满分清净的意思。那就是满分清净的意思，已经看清楚这件事情。可是我们并不是，我们马上就到那个终点了，一定要在平常生活当中把这些事情理清楚， 所以你到了人生终点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你内心里头你很清楚，你就不会走错路了。我们通常都是平常就很容易走错路。有个广告很好玩，你各位有没有留意啊？这个广告怎么样广告呢？好像有一个人坐在那个路边的公园的一个椅子上，有一张100块的这样掉在地上这样滚，他马上呱呱呱过去，然后把它踩住，啊，实在漂亮的广告。伸手下去捡的时候就像丢啊，你要注意的，你的人生快要结束的时候，你也会坐在那个椅子上哈，你在等观音菩萨来接你，对不对？可是观音菩萨还没有到之前，计程车还没有到之前，有一张那个钞票这样走管过来的，你就哐哐哐，恰踩着，蹲着去把它抓住，那个就是鱼钩，你就勾住了。啊，不止如此，那只是钞票，有各种不同的东西啦，对不对？有一只小鸟很漂亮在你的面前，对不对？你哐就把它抓住，哎，你也就上钩了，是不是？哎，当然也有很漂亮的小姐或者很金烟岛的男生出现了，都会啊，所以我们就又咬上去了。我告诉你，事所变现的啦。我这几天哈，过年这几天，我每天都爬山来。我跟师母谈这问题，我说我很觉得很好玩啊。寂寞这件事情叫什么？你能回答我吗？寂寞这件事情叫什么？能回答我吗？哎，有很多的事情跟寂寞是有关的。我几乎好几天跟师母爬山，在路上都谈这个寂寞的问题。人只有寂寞的时候才会去打麻将，要不然干嘛打麻将？人只有寂寞的时候才会去讲人家，说人家长，说人家短，寂寞啊。我说什么叫寂寞呢？我说寂寞大概就是一个人也不晓得要做什么啊，内心这个事为事的事，这个事的里头也没有曾经理清过，所以任何东西出现的时候，一只鸡刚两只鸡在外面烧怕伊嘛被招出来看，这就是台湾话这么讲，讲哈，鸡刚在外面烧了伊也被扔进出来看，寂寞啊，没有什么事情的寂寞啊。那么看是较无要紧啦，啊，追过去去把它抓住了，是不是啊？抓住了以后把自己当成鸡啊，所以他就出世成鸡了，你懂我的意思吗？他不只看，他会投入其间。是这件事情是很简明的，你内心里头想的什么东西你就是什么东西，就在那个种，就有那个种子，就那个种子，我以后慢慢再给各位讲。所以当时讲空中，后来呢，再经过300年呢，就有了这个无著菩萨、世亲菩萨、世觉，他们呢开始弘扬有宗。那么，其实呢，这个无著哈菩萨呢，他所创的呢，称为叫做瑜伽行学派，瑜伽行啊，瑜伽的修行，所以有一群叫瑜伽师弟论。你们注意那部论呢，是弥勒菩萨所讲的。弥勒菩萨讲的东西蛮多的啊，他讲了瑜伽师地论哈、啊，分别瑜伽哈、啊，大圣庄严论哈、啊，还有辩中边论，这都是这个弥勒菩萨所讲的。那么他讲了以后呢，这个这些经呢，这些论呢，经过在弘扬以后，那么后来就产生了十大论师。为什么会有十大论师呢？是由于无著菩萨这一部唯识三十颂啊，这唯识三十颂都是等于是累积啊，等于是一些单字哈、啊。他为了要使他的弟子、他的修行的人对唯识能够了解，他就把所有的名相全部把它累积到这个三十颂里头来，变成可以背起来的颂。 让你能够记得很清楚，你为是三十颂。这个传久，要传久了以后呢，对这个三十颂呢，大家的意思呢却有纷争，所以就变成了十大论师。玄奘大师把这十大论师的意见融合起来，就变成了成唯识论。所以我们要用成唯识论来解释唯识三十颂，原因也就在这里。那么无著的主要作品啊是很多的啦。那这个玄奘大师呢，把无著啊的直接译过来了。那么这就是后来就成了一个宗，这个宗呢又称为叫做唯识宗，又称为法相宗，又称为慈恩宗。这就是所以啊玄奘大师这一脉下来所传的一些东西。我们知道玄奘大师哈、啊，他是隋朝哈、啊、开皇年间的人，他呢13岁出家。他出家的原因呢，是因为他有一个长兄啊，在洛阳的净土寺出家，所以呢，他13岁就跟着他的长兄出家，以后他13岁的时候他就跟着他出家，是这样子的。所以他出家了以后呢，他读了很多的经论以后，他觉得很怀疑，对于尤其是唯识这一部分哈 啊像那、嗯、这个有一些佛经里头的东西呢，他相当的怀疑，他觉得有很多东西没有弄懂，所以他决志呢要到这个印度呢去取经。所以他是在唐太宗贞观3年偷偷的出国的，他没有办护照就出国了。唐朝已经开始有办护照的制度了啊，要出国就要办护照。为什么要办护照你知道吗？因为怕易燃啊，他当时要征兵嘛，那大家很多人跑掉那怎么行呢？所以出国就一定要办护照，所以唐朝就有这个制度了啊。我不晓得西方后来他们的这个 passport 是不是从唐朝这里学去的，他就是要一定要有才行。那他呢是偷渡出国，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不准哈、啊、出国，唐朝限制不准出国，国家刚建立不准出国。但是呢他为了取经，他还是冒着生命的危险还是出去了。所以他到了贞观19年回来，要回来过聪明的时候，到聪明的时候，他跟聪明的节度使啊引爆这件事情，说我可不可以回家？我当时是冒着生命哈、啊、没有经过许可就出国来取经的，我现在取了这么多经啊，这么多回来，那现在我能不能回来？19年，那这个朝廷不主同意，而且要一路哈、啊、护送他回来，所以他很顺利的有这么多经典可以护送回来，那朝廷的功劳也很大，要以一个人啊或者几个人的力量，要把当时的那些经卷啊，那个以前的经卷可不是现在用纸做的，哦，现在还可以用磁碟片的、啊，那不是啊，那个都是一片一片的，有的是竹简，有的是皮呀、啊，用羊皮写的呀、啊，啊。或者绢都是很重的东西啊，所以那是多少车这样运回来，是当时朝廷是列队哈、啊、这样子把他迎接回来的，所以也是很光荣的，就是了。是那回来以后就开始了他的译经事业，他总共译了哈、啊、75部的经典啊，那么这个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艺术啊的一个工作。那么以后呢，他也培养了很多的这个人才啊，对于一个中国佛教的一个发展贡献是很大的。那么唯识宗啊，他所这个宗最主要的经典，我们要给各位介绍一下。你记得唯识宗的最主要的经典，第一部是《华严经》，我们讲过的。为什么呢？因为华严我们都是用有中的系统来看它的，所以其实空中也要看它，所以你一定要看它是一个啊，我们在讲五十判教的时候讲华严时哈、啊，你要知道它是等于是一个大水库一样，啊，前面一定要中那部华严的。第二呢，就是解深密啊经的部分，解深密经是很重要的。第三个呢是楞伽经，其余的。啊、哦，因为 当时没有译过来，如果有的话，那么我们影响我们为数的东西啊，我们以这三部经作为最主要的经典，华严经、解深密经、能伽经这三部经。那么最重要的论呢啊，我就告诉各位两部就可以，一部是唯识啊，三十颂，一部呢是成唯识论。我们在讲这个唯识三十颂的时候，是成唯识论跟唯识三十颂一起讲，也就是串起来用成唯识论来解释唯识论。那么我想我们选这两部也就够了，其他的白法门名门论啊，大圣这个五蕴论啊，显扬圣教论啊，这些东西呢你自己再去看啊，这个唯识二十颂啊，这些东西你都可以看啊，都是唯识中的这个经论，你都应该可以看。但是如果你就修行而言，你能够把这个五部啊能够看能够通，也就很难得了。一部是华严经，一部是解深密经，一部是楞伽经，这是三经两论。一部是唯识三十颂，一部是成唯识论。你只要三经两论通了，那就可以了。你要去看瑜伽师地论，当然更好啊！瑜伽师地论你应该好好看，显扬圣教论啊，很好，你应该看。不过我想我们要花那么多时间，除非你啊，将来是要讲经，你自己要在这上面专门研究唯识，那你这些东西通通都要看。那么就修行而言，你能够就这三经两论啊，我想你足够，一定够。那么我们今天呢，等于是一个序论啊，给各位讲了这个唯识中的缘起。给各位讲唯识对我们修行的重要性，给各位谈中国唯识宗的建立是从玄奘大师所建立起来的。那么建立过一段时间，他曾经中断过。这些经典是日本保存的，后来啊又把这个经又拿回来，重新又这个法相宗呢，在这个明初的时候呢是很受重视的。不过我们也要给各位讲，法相宗、唯识宗都是同这个宗的名称，唯识宗，你要称它叫什么宗都没关系啊，它是从有门入的。如果我们透过我们现代的啊一些心理学的一些背景再来充实它，使它有骨有肉，那么它的大用就它的工具性就更大。我觉得它是需要有更多的现代的东西来补充的。那么我们下一次呢，这个接下去的时候会给各位来讲一段啊，所以精神分析学的一些基本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像潜意识的东西，我们受到压抑以后所产生的在潜意识里头的种子，它跟心理分析学里头的观点很多地方是很接近的。那我们要把那几个学理呢，给各位先给各位打下一点基础，你回过头来再来看它，你看到那三十颂里头讲的八识的变化，那你就会很容易相应，那你自己在用的时候就会比较容易用得出来。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这个我们柜台哈要写一个条子哈，说这个刚刚说这个唯识三十颂哈，现在课本不够嘛哈，不够，如果我们要结缘的话哈，就到柜台那里哈，我是说要结缘的人了哈，你就到柜台那里，然后就先印这本也是我们验的，只是这个 测速现在是比较少，就是啊，这是这个于林波啊，这个居士呢，他所写的这本书，也蛮好的。但是我想，这个讲堂来处理好了哈。